第二次进山。上个月，邵老汉和他的老伙计于万才一起进山巡山。九天后，邵老汉带着一颗大山参出了山，而于万才却没见回来。于万才是二狗子的爹，二狗子从小就没了娘，是于万才一手把他拉扯大的。二狗子断定，一定是邵老汉见身起意，害死了爹。他手里那颗大山参一定是爹先发现的，二狗子于是发誓一定要替爹报仇。二狗子正要寻机会找邵老汉算账，机会说来就来了。原来邵老汉出山的第二天就又要进山去，二狗子连忙拿了几块饼子装进口袋，悄悄跟了上去。二狗子曾经听爹说起过，邵老汉有个习惯，哪怕在山里睡觉也一定要脱鞋脱袜。他打算等邵老汉晚上睡觉时把他的鞋袜偷走，让他光着脚没法从深山老林里走出来。但是二狗子的这个如意算盘没能打成，邵老汉惊着嘞，连睡觉都提着神。反倒是二狗子自己在山里走得满脚都是血泡，二狗子只好拼命给自己打气，你不能倒下，你不能对不起爹。这天傍黑，邵老汉早早的就找了块干燥地方歇下来，大概是上了年纪走得挺累了，只见他把随身带来的麻绳床系在四棵柞树之间，一个翻身就躺了上去，不一会儿呼噜声就打了山响。二狗子悄悄过去一看，发现邵老汉将鞋袜脱在一边，他心里一乐，拿起就走。等邵老汉发现鞋袜不见，已经是第二天大天亮了。邵老汉立刻意识到这是有人想害自己。为什么呢？他的鞋袜是和身上解下来的干粮袋放在一起的，要是畜生怎么会不叼吃的而光叼走他的鞋袜呢？那么害自己的这个人会是谁呢？邵老汉立刻就想到了二狗子。自打出山以后，那孩子见了邵老汉就瞪眼，再怎么跟他解释他爹的事跟自己无关也不顶用。其实邵老汉所以急着进山，就是想去再找于万才的。那天和于万才在岗梁下分手，约好三天后碰头的，没想到就此不见了踪影。邵老汉还以为于万才是等不及自己，径自出了山，直到出山后才知他根本就没有消息。邵老汉着急呀，多年的老伙计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走了，所以他要无心歇歇，发誓一定要进山找到他。可现在于万才还没找到，他儿子却跟着进了山，万一再有个闪失怎么办呢？一想到这里，邵老汉立刻跳下麻绳床，脱下身上的外裤，把它撕成两半，分别绑在自己的两只脚上充当鞋袜，然后收拾收拾就赶紧往回走。他心想，得先把二狗子喊住，别再出什么事了。可是才走出几步，邵老汉就知道二狗子拿走他鞋袜的厉害了。为什么？扣子扎在脚上不顶用啊，走起来一步一个钻心疼，半天走下来两只脚肿得比馒头还大。邵老汉气得一屁股在地上坐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邵老汉突然发现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只狼，被猎户下的套子夹住了腿。那狼大概也看到了邵老汉，于是就拼命地咬自己的腿，不大的功夫就把腿咬断，然后一瘸一瘸地逃走了。邵老汉心中一震，难道我连这个哑巴畜生都不如？他腾地站起来，两只脚使劲踩地，大步流星地朝来路走去。走着走着，邵老汉发现前面有个坑，走近了一看，这两人都深的坑里有个黑乎乎的东西，怎么看怎么像人。 少了汉心里一个机灵，这人会不会就是于万才？他麻溜地解开麻生床，一头结在坑边的树上，自己拴着另一头就下去了。可下到坑底一看，他怔住了，这人竟是二狗子，半昏睡着，嘴唇干地裂开了一道道口子。少老汉看着二狗子，真是又可怜又生气，摇醒了他骂道：你这个狗杂种，你就在这里等死吧。他一边骂着，一边就把二狗子脚上的鞋扒下来套在自己脚上，然后拽着绳子爬上了坑口。看着少老汉消失的身影，二狗子恍恍惚惚中忽然感到自己的身子像是飘了起来，又猛地跌了下去。他才想自己没多少时候活头了。小时候听爹说，人到临死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觉。唉，谁让自己自不量力去跟少老汉较量呢？可是朦朦胧胧的，他又觉得好像有人在叫自己。使劲睁开眼睛一看，竟是少老汉，正蹲在他跟前，手里端着刚才从他脚上扒下的那两只鞋，鞋壳里种着满满登登的水。少老汉让二狗子把鞋壳里的水喝光，又给了他一块干饼。立刻，二狗子觉得身上来了力气。他趔趔趄趄地站起来，把鞋子套在脚上，对少老汉说：大伯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把你的鞋丢在坑那边了，我这就去帮你找回来。说着，他好像浑身长了力气，拽着绳子就上了坑口。少老汉此时还没回过神来，却见二狗子在坑口往上拽绳子，一边朝他喊着：
大伯，你就在这儿好好等着吧，用不了几天你就会见到我爹的。什么？你这小子！
少老汉怎么也想不到二狗子对自己会这么不仁不义。唉，这辈子是注定要背上夺身害他爹的黑锅喽，自己只能在这儿等死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二狗子突然大叫一声：妈呀！拽着绳子慌慌张张的哧溜下来。少老汉抬头一看，原来坑口上蹲着一只狼。少老汉狠狠地瞪着二狗子说：狗杂种，为爹报仇你是条汉子，可你不讲仁义，就连条狗都不如。快把裤子脱下来。干什么？二狗子不解。少老汉朝他吼道：叫你脱就脱，少废话。少老汉不等二狗子动手，三下两下就扒了他外面的裤子，把他裹上石块，掏出火机点着火，猛一下朝坑口扔了上去。果然那狼见火就呼一下没了影儿。少老汉带着二狗子爬上坑口，可没想到那狼竟在不远处等着他们。二狗子吓得朝少老汉身后躲。少老汉说：狗儿别怕，只要咱俩背靠背站着别动，他就拿咱们没办法。二狗子嘴上不说，心里却嘀咕开喽：你别唬我，你知道跑不过我就拿这话来骗我。什么狗儿，你刚才不是还骂我狗杂种吗？哼，想跟我套近乎，没门儿！二狗子于是撒开腿就跑。少老汉一愣神的功夫，那狼嗖一下子就朝二狗子追去。二狗子开始几步跑得还挺溜，可当他发现狼在追他的时候，他的腿就不听使唤喽。那狼一下子就扑上去，一口咬住二狗子的脖子。少老汉这时也顾不得自己光着脚了，一边奔过去，一边将自己的上衣脱下来，用打火机点着，狠命朝狼撩去。狼看见火光，只得恋恋不舍地丢下二狗子跑了。等二狗子再次醒来的时候，他发现躺在少老汉的怀里。突然间， 他感觉自己就像小时候躺在爹的怀里一样。他看着少老汉慈祥的脸，不由问道：大伯，你明知道我要替我爹报仇，为什么还要救我呢？少老汉叹了口气说：狗儿啊，你知道大伯这次为什么要进山来吗？大伯就是来找你爹的。大伯和你爹做了这么多年的伙计，我怎么能让他这么不明不白的就没了踪影呢？大伯心里难受啊。
大伯，我错怪你了。
二狗子忍不住哭起来，他从少老汉怀里挣脱出来，要脱下自己脚上的鞋给少老汉穿。少老汉一把挡住他说：狗儿，别这样，我的脚比你管用得多，咱们还是抓紧时间再找找，说不定你爹也掉进那个坑里了呢。一老一小于是互相搀扶着继续寻找起来。找啊找啊，翻过了一道钢梁，爬上一面阳坡，就在长着一丛丛山野菜的地方，他们几乎同时看到那里趴着一个人，正是于万才。于万才身上的干粮袋儿已经空了，手上正握着一把山野菜。
爹！
二狗子大叫一声冲了上去。少老汉轻轻把于万才抱起来，于万才慢慢睁开了眼，看到二狗子和少老汉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
大哥，我不行了。狗儿，爹对不住你呀。那天爹去医院检查，才知道生了癌。爹想给你留个山参，以后好换钱娶媳妇儿。可谁知爹好久不进山了，和你大伯分手后就走迷了路，又不见半个身影。
少老汉一把抓住于万才的手说：
老伙计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就绝不会让狗儿这辈子滋溜打光棍。走，我背你回家。你不能死，你得看着狗儿成家呀。
少老汉说完就嘿呦一声，硬是把于万才背上了背，一步一步朝前走。血从他脚底渗出来，留下一路血印。在少老汉身后是二狗子的声声呼唤：
大伯，爹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